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九月八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匈牙利警方星期一试图在塞尔维亚边界附近控制数千名涌入的难民。警方暂时将一大批疲惫和焦虑的难民留在一个地方，那里距连接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火车铁轨穿过边界围栏之处仅仅几米之遥，那里也是大多数难民步行过境的地方。一些巴士抵达以后开始让这些难民上车，并且准备将他们送往一个注册中心的时候，数百名的难民发生踩踏。一些人试图上车，理性一些人则步行前往布达佩斯。很多人希望到那里乘火车到奥地利的边境，再继续前往德国。救援人员也试图安抚一些担心匈牙利政府会把他们遣返的移民。匈牙利政府现在改变了政策，允许那些声明是难民而非经济移民的人前往奥地利的边境。匈牙利的官员取得这些人的指纹，并且将他们留在注册中心。等到他们身份确定以后，决定是将他们送往匈牙利的边境，还是送回塞尔维亚。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说，英国空军在上个月首次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中，打死了三名武装分子，包括两名英国人。卡梅伦称8月21号的无人机袭击是自卫行动。他说，明确的证据显示，那些令人怀疑的人正在计划并且指挥对英国的武装袭击。尽管英国参与在伊拉克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并且使用无人机在叙利亚收集情报，英国皇家空军在8月份的袭击以前从未袭击过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估计有500到600名英国人跟数千名外国人并肩跟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起战斗。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哈里发政府。美国领导的联军继续对伊斯兰国目标连夜发动袭击，包括在叙利亚的境内进行的四次空袭和在伊拉克境内的11次。星期二，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的审议将进入最后阶段。议员们在结束一个月的休会期以后，将再度研究是否否决这项协议的举措。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将在9月17号结束，然后进行表决。虽然表决的结果看来越来越肯定，但是下个星期的情况发展仍然令人关注。最大的问题在于，由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是否会通过反对伊朗核协议的法案。在众议院，共和党人掌握的多数足以轻易地否决伊朗的核协议。但是参议院的情况较为复杂，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微弱的多数。按照相关的规则，民主党议员有机会阻碍将有关的议案付诸表决，那就是只要41名参议员同意就可以搁置议案。如果参众两院都反对伊朗核协议，以下的步骤就比较明朗。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将对任何反对伊朗核协议的议案行使否决权。议案被总统否决以后，参众两院必须以2/3的多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见识一下冰球守门员的风采。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想想要不要雇个婚礼策划师？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学学中国风水学在商务场合中的作用。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炒作。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is spelled P-R-O-N-E, prone, and to,T-O, to, prone to.
Prone to, 倾向于。
Our newly recruited quarterback is known for being prone to injury.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签的这个四分卫动不动就容易受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跟抑郁症有直接关系。跟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时相比。
Th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who stay in the office for over 10 hours...appear to be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研究发现，每天待在办公室超过十小时的员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
，heavy Facebook users are also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严重依赖脸谱网站的用户也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to, prone to.
Kat, 你听见没有？经常在 Facebook 上挂着，容易得忧郁症。
I don't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those two. Isn't social networking supposed to help you stay in touch with your friends, hence become happier?
说的也对。可是这说的可能是那些天天闷在屋里、挂在网上的宅男宅女吧。老不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接触，不和别人打交道，就容易变得 depressed.
Maybe. But anyway, I don't know any Facebook users who are depressed.
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这样的。看来呀，这样的报道如果想让咱俩幸福，最好是能举出一个真实生活里的例子。
Yeah, we need a case in point.
咱们还是先来学学什么叫 a case in point 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一直很想周游世界，了解各国文化，尝遍各国的美食，还能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星期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生活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一名外交官，所以每两年他就能换一个新国家，体验新鲜的风土人情。我真羡慕他。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A case in point. Case is spelled C-A-S-E and point P-O-I-N-T. A case in point.
我们知道 case 是例子的意思。A case in point 意思就是恰当的例子。我的外交官朋友过着我描述的梦想生活。
It's a case in point.
再比如，我们全家性格都很内向，但是也有例外。
My niece is a case in point.
我侄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都认为百万富翁应该会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个例子。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这段话是说，人们认为特别有钱的人都应该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有例外的。我的堂兄就是个例子。他身价好几百万美元，可还是开着那辆开了好多年的旧车，租着一间普通的公寓，把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听起来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耶，他也非常有钱，可是他认为成就感和美好的回忆比钱更重要。
A case in point was her belief in living here and now.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她相信要活在当下。梦想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错过享受眼前的时光，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 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现在我们的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但是有些人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试图不让现代技术扰乱自己的生活。下面的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 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这段话是说，没错，我确实不是新科技的粉丝。我从来不使用电脑和任何个人通讯装置，而且我写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也不会使用这些玩意儿。我最新出版的畅销小说就很能说明问题。里边的人物完全脱离了电子邮件、博客、网络，甚至是手机。听起来是不是我的理念的充分体现呢？
我们管这种人叫 Luddite， 就是反对科技创新的人。
A case in point was a man named Ludd.
最恰当的例子就是一个叫 Ludd 的人。他是19世纪早期的一名纺织工，曾经焚毁纺织机器，因为他觉得这些机器威胁到了他的生计。这也就是 Luddite。反对科技创新者这个词的来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case in point， 意思是恰当的例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最近上了好几部新电影，你去看了吗？
还没有。Have you？
我本来想去看其中一部，因为这个电影宣传了很久，排场特别大。可是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了可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电影是吹牛了？
也许吧，起码呀是吵得太过火。
哎，喂，吵架？Why did they fight？
不是吵架，是炒作。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炒作。
哎 ，Jessica， 你看这两个电影明星被偷拍到一起吃饭逛街耶。
Interesting. So, are they dating?
杂志是说他们约会，可啊，他俩不承认。我看这一定又是炒作，因为他们一起拍的电影快上映了。哎，炒作用美语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And stunt, S-T-U-N-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是宣传， stunt是特技，放在一起 ，a publicity stunt， 为了宣传而使出的绝招，这就是炒作。
Right， 炒作是为了票房， I bet that this is a publicity stunt to make the movie a box office hit.
Oh, box office 就是票房。卖座好票房高的电影就是 a box office hit。不过啊 ,Jessica, 我听说这部要上映的片子还真是不错呢。要不咱也去买张票看看支持一下他们的 box office?
No, I'm not going. 一如现在很多电影都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they're promoted too excessively.
你是说好多电影都被吹过头了吗
?Right, we have a word for that, overhyped, O-V-E-R-H-Y-P-E-D.
Overhyped, 就是名不符实吹嘘过头。那我如果说The movie star's performance in this comedy was overhyped. 这个明星在这部喜剧中的表演被吹过头了，这样对不对啊？
That's correc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炒作叫做 a publicity stunt. 第二，票房叫 box office. 第三，形容吹嘘过头可以用 overhyped.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verhyped movies rarely meet your expectations.
那可不光是电影，有时候出去吃饭，在网上看餐厅的 reviews， 说的天花乱坠，可去了呀，感觉也就一般。
没错 ，sometimes reviews are inflated, but you know it's all about personal taste.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like Paris and say it'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the world, but some say it's the most overhyped tourist destination.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some vegetables and I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meant.
待会儿我就解释给你听，咱们现在还是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终极课程。
John and Carmen decided to have thei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Carmen's hometown. Today, they are planning the details.
John 本来想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可是最后啊，还是听了 Carmen 的话，在 Carmen 的家乡办传统婚礼。不知道在筹划婚礼的过程中 ，John 是不是还会处处的迁就 Carmen 呢
？Let's listen.
Gosh, John, I just love being back in my hometown.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get married.
Yeah, I guess it's pretty good. I can't wait for the wedding.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party.
A party? John, this wedding is supposed to be a romantic event for you and me.
Yeah, that's fine. But I'm also definitely going to party with the groomsmen at the wedding reception.
Professor Bowman.Groomsman 是婚礼伴郎吗
?That's right, Winnie. The groom'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groomsmen, and the bride'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bridesmaids.
哦、oh, 伴娘就是 bridesmaids. 那么 reception 又是什么呢
?The reception is the dinner after the wedding ceremony.
哦、oh, reception 就是喜宴。怪不得 John 说婚礼是个大派对，他等不及跟伴郎们在喜宴上大吃大喝呢。
That's right. We have to plan the reception, too. How many people do you think will come?
I don't know, but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nd I have a really big family.
That's true. I don't think I will be able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my in-laws.
Don't worry. I forget some of their names, too.
这个 John, 三句话不离 party. Carmen 问他喜宴会有多少客人，可他只会说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ctually, Winnie, in this case...The wedding party is the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wedding.
Oh, 原来这个 wedding party 不是指婚礼派对，而是婚礼团，也就是双方父母、伴郎、伴娘等婚礼中的关键人物啊。
Yes, Carmen says John's family is so big that she won't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her in-laws.
嗯 ,in-laws 就是配偶的家里人，包括岳父、婆婆、小姑等等。
Say, John, do you know who your best man is going to be?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ll probably choose whichever friend can give the best toast. What about your maid of honor?
I haven't had time to decide because I've been so busy thinking about all the other planning. We haven't even talked about the rehearsal dinner yet.
Don't worry, the groom's family is supposed to plan the rehearsal dinner.
So, Winnie, how is John going to pick his best man?
best man 就是主伴郎或者叫男宾相。这样说他会让那个 give the best toast 最会致祝酒词的朋友来当他的 best man。
Right. And what about Carmen? Has she picked her maid of honor?
Maid of honor 就是主伴娘也就是女宾相。Carmen 忙着筹备婚礼还没想好要让谁来当 maid of honor。对了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rehearsal dinner?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everyone in the wedding party practices what they have to do. Afterward, they all have dinner together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哦，我明白了。婚礼前，婚礼团的人会把所有仪式彩排一遍，然后呢，一起去吃饭。这顿饭就叫 rehearsal dinner.
Yes, that is the tradition.
I know. Let's just get a wedding planner to do all the work for us.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get a wedding planner, my mother said sh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plan the wedding.
Your mother? You know, John, maybe a wedding planner isn't such a bad idea after all.
看来 Carmen 不想让未来的婆婆来策划自己的婚礼，所以啊，她宁可请一位 wedding planner 婚礼策划师来出谋划策。
You know, Winnie, I have to agree that even though a wedding planner is a stranger, having your mother-in-law planning your wedding could be a lot worse.
原来啊 wedding party 指的是婚礼中那些关键人物，就是新郎新娘最核心的亲友团。
That's right. One thing worth pointing out is wedding party isn't the party after the ceremony. That's called the reception.
对，婚宴是 reception.在中国婚宴一般是越盛大越好最后搞成一个 banquet, 宴席。
Wow, that's a lot of work for the wedding planner.
其实啊在婚宴上最忙碌的主要是新人和双方父母。比如说最直接的工作排桌。
Arranging seats?
对啊把哪个宾客安排在哪一桌和谁坐在一起离舞台有多远这里面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I don't really care. I just want to enjoy some Chinese food at the reception.
你真是个好客人，不过别人可没你这么随和。说到安排座位，在工作场合、开会或吃饭的时候，座位的安排也有一些讲究。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 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
I don't actually mind having a seat with the door behind me, as long as that's not the default place for the person who pays the bill.
你是说只要不是负责结账的人专门坐的位置就行？这个我同意。其实啊，中国人饭桌是圆的，就是为了不分主次，所以啊，坐哪儿都差不多。
好了 ，After our business class, let's take a break. Up next i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Patrick. 你在看什么呢？
I'm watching the hockey game. Bruins versus Islanders. It's pretty intense.
Oh, yes. It's pretty intense. 是不是因为你 run out of snacks?
No, Yang Chen. Hey, it looks like one of the players on the Bruins is about to score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Right, is when one player scores three shots in one game.
Oh, 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讲过，一个队员进三个球就叫
a hat trick.
然后大家都往球场扔帽子。
Right. So if it happens, people might throw their hats.
Patrick, 我觉得你也应该 score a hat trick.
Why's that?
因为你的发型太奇怪了。You need a hat.
Can we just watch the game?
Okay. 那今天谁要赢了？
Well, it looks like the Bruins are going to win this one.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什么是 goalie?
The goalie is the person who stays at the goal and guards against the puck.
Oh, goalie 就是守门员。你刚才说他像一堵砖墙挡在那儿， a brick wall, 对方没法进球，对不对？
That's exactly right. Not a shot has gone in. He is unstoppable, kind of like me.
Hmm, 没错。我觉得你也会是一个很好的 goalie.
Why?
你头很大 and you have a big ego.
Oh, man. Boston has the puck, and it looks like they're setting up for the hat trick. Oh, and he did it! Oh, well.
Boston scored a hat trick. 那你应该高兴啊。
I'm an Islanders fan, Yang Chen.
Uh-oh.
Wow, the goalie is a brick wall. 守门员像铜墙铁壁一样。不过听起来啊，没少挨球打。
那可不容易。Ouch.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You'll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没问题， I'll explain to you after the show.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风3.com，获取赛风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匈牙利警方星期一试图在塞尔维亚边界附近控制数千名涌入的难民。警方暂时将一大批疲惫和焦虑的难民留在一个地方，那里距连接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火车铁轨穿过边界围栏之处仅几米之遥，那里也是大多数难民步行过境的地方。一些巴士抵达后让这些难民上车，并准备将他们送往一个注册中心。数百名难民发生了踩踏，一些人试图上车，另一些人则开始步行前往布达佩斯。很多人希望到那里乘火车到奥地利边境，再继续前往德国。试图救援人员也试图安抚一些移民，他们担心匈牙利政府会将他们遣返。匈牙利政府现在改变了政策，准许那些声明是难民而非经济难民的人前往奥地利边境。匈牙利官员取得这些人的指纹，并将他们留在注册中心，等到他们的身份确定以后，决定是将他们送往奥地利边境还是送回塞尔维亚。在火车铁轨沿路到处是撕碎的希腊签发的移民签证，很多移民试图销毁任何有关他们之前曾到过欧盟国家的证据，他们相信这可能是匈牙利当局遣返他们的原因。很多人希望经由奥地利前往德国。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说，英国空军在上个月首次对叙利亚的伊斯兰目标的袭击中打死了三名武装分子，包括两名英国人。卡梅伦称8月21号的无人机袭击是自卫行动。他说，明确证据显示那些令人怀疑的人正计划并指挥对英国的武装袭击。卡梅伦告诉议会说，瑞亚德汉和另外两人，包括两名英国公民，在伊斯兰国的实际首府拉卡附近乘车旅行时被打死。尽管英国与在伊拉克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并使无人机在叙利亚收集情报，英国皇家空军在八月份的袭击之前从未袭击过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目标。估计有500到600名英国人与数千名外国人并肩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起战斗。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哈里发政府。星期二，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的审议将进入最后阶段，议员们在结束一个月的休会之后将再度研究正式否决这项协议的举措。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将在9月17号结束，然后进行表决。虽然表决结果看来越来越肯定，但下周的情况发展仍然令人关注。最大的问题在于由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是否会通过反对伊朗核协议的法案。在众议院，共和党人掌握的多数足以轻易地否决伊核协议，但参议院的情况较为复杂。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微弱多数，按照相关规则，民主党议员有机会阻碍有关议案付诸表决，即只要41名参议员同意就可以搁置议案。如果参众两院都反对伊核协议，以下的步骤比较明朗。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将对任何反对伊核协议的议案进行否决权。议案被总统否决以后，参众两院必须以2/3多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目前奥巴马总统已得到足够的支持，使伊核协议得以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意恢复举行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韩国统一部星期二说，团聚活动于10月20到26号在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举行。朝鲜国家媒体证实，双方从星期一开始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会谈，讨论一直持续到夜间，最终达成协议。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11月大选举行严格的监督。自持续数十年的军人统治2011年结束以来，这将是缅甸首次举行大选。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15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提前进入多事之秋，七月份以来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政府救市无力回天，多年经济结构失衡的弊端凸显，出口下降，增长放缓，经济发展陷入泥潭，政治上反贪运动导致党内高层权斗升级，人权状况更加黑暗。就在今天，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以彰显政权的强大和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进行剖析。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魏先生您好。
您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时事大家谈。
很高兴。
我们先从今天早些时候在北京举办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来谈起。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你说你也看了这次阅兵，谈谈你的感想。
昨天晚上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网友挺逗的，一个网友说，好像人家美国人没有在家门口阅兵的，说只有中国希特勒、斯大林这些人，还有普京他们在家门口阅兵。那家门口阅兵什么意思呢？我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咱们北方俏皮话，叫耗子扛枪窝里横。耗子，实际上他。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时机啊，中国政治经济形势都不好的时候，搞这么个大阅兵呢，我觉得习近平的意图呢，还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吓唬老百姓的，
就是给国内的老百姓来
看。哎，他主要是吓唬国内老百姓。你看我多厉害，我有这么多新式武器，你们怎么办吧？你们造反是没戏的，就这意思。然后当然也吓唬邻国，对周边国家。但是说实话，周边国家吓唬人家作用不是那么大，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为了震慑老百姓。他就主要就起这个作用。
对于很多经历过6.4事件的人来说，看到坦克装甲车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当然这不是6.4以后的第一次，在国庆的时候60周年等等也举行过阅兵，但是这次公模却是空前的，而且各种各样的新式的武器装备纷纷的亮相。那么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面又重新出现坦克车、装甲车，你的感触如何？
其实很多老百姓啊，都是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因为你这个武器嘛，这些东西应该是对付外敌的，你动不动就开在广场上，而且有6.4那个大屠杀的背景，特别是北京的老百姓，那么多老百姓当年都看见过那些坦克车是怎么屠杀老百姓的。现在你开上来呢，大家心里就有一个阴影。我想习近平这么搞，也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我还可以再开进来，吓唬老百姓吧。他的宗旨，我觉得就是吓唬老百姓。
好，我们转一个话题，魏先生。8月16号和17号，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在海牙举办了第二次中国之路国际研讨会。那么达成了一个海牙共识，基本上有2点。第一个就是中国当前的股灾是民主和人权灾难的结果，请你来谈一谈你们怎么达成这么一个共识的。
当然那个现场争论很激烈啊，大家各种观点。因为我也好几年没去欧洲了，因为我们联席会议没有钱，每次开会都是大家，这次也是欧洲弟兄们自己凑钱。然后呢大家有很多想了很久的问题，争论很激烈。 但是呢大家一最后达成一致啊，开始不是完全一致的，最后大家都认为确实这次的股灾包括人民币贬值，这个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灾难。首先股灾对这些股民是个灾难，然后股灾之后呢它打击了很多的这个，你看共产党救市它都是托那些国营大企业托那些股票，其他的它就不管了。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包括其实有些不小的民营企业，他们那个筹集资金下今后就会非常困难，他们的那个经营啊运作啊都会很困难。那么他们很困难带来后果就是对老百姓对这些打工的人也会带来很多困难，而且人民币贬值也是，你可以看到贬值呢是当然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多股市上大户抄走了很多钱，他们很快要把钱往国外转移，你人民币贬值让他们转移之前这钱就先贬点值，这个也不是坏处，也是一种考虑，但是我觉得这个考虑是很浅的。这次讨论大家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公报里没写，就是说实际上如果真的贬值是个好事，因为什么，那个你看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最后就是靠凯恩斯主义用那个超量发行货币来重新启动经济，那么重新启动的方式有所不同，你看美国人就是把钱撒在老百姓身上，哪怕我雇一帮人在那挖沟挖了钱给他们工资，就是把钱撒在市场上，总归你把大笔钱撒在市场上能起到启动的作用，但是这个钱呢不要让资本家拿去，要让老百姓拿去，他马上会到市场上，不但老百姓能渡过难关，那老百姓都是很穷，他没有工资他可能没法生活了，他能渡过难关，而且这个钱马上走入市场进入周转，经济就重新启动了，这么才能启动。你把钱都弄到那些大企业官僚资本家手里，然后他们转到国外去，你经济怎么能启动呢？我们这不光是替老百姓着想啊，人家说啊，老你又在那煽动替老百姓让老百姓涨工资，是我们老这么想，但是这也是重新启动经济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否则你把钱都放那个大资本家口袋里，他们转来转去都转到国外，你就是贬了值他也要往国外转，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那等于加重了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大家有一个第一个共识，就关于这个股市的问题，而且股市的这个灾难完全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他一会儿抓这个又抓，最近说又抓了一个财经报的记者，让他认罪，这个简直是胡说八道嘛！人家只不过把消息报出来，实际上你们自己在那干事儿呢，你们自己在那想把老百姓的钱全捞在你们手里，然后你们的习总好去搞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又是那个什么亚投行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花钱呀、啊，他没有钱他想怎么办？学朱镕基的方法到股市上抄一把。不过这回没抄好，抄大了，抄大了以后其他那些大户不愿意跟着你冒险了，他们先走了，他们把钱抄走了，那习近平没抄到什么钱，当然很多国企还是抄到钱了。那么就是你们一开始那个目的你们就是不是好目的，你怪人家揭露了你，人家小记者只不过得到一个消息报出来而已。所以说这回共产党这个就是习近平这个操作经济操作的一塌糊涂，所以李克强现在理直气壮跳起来，又是拍桌子又瞪眼的，有道理啊，因为你搞不好，你把权都夺走了，我让你我不惹你，你拿去你领导，结果你领导什么样，造成一个长期的经济困难，所以这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非常重的一点。
现在中国经济在你看来它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是没有进行结构改革，还是作为一个政党中共继续来统管经济没有放手让民间来发展经济，还是它根本就没有这种适当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经济？
没有适当方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还死抱着那个半个计划经济不放手，因为他现在国营大企业非常多嘛，占经济总量的可能说，我上看一个数字是占那个财产总量60%几，但是他产出只占30%几，就是效率很低，跟过去国营企业一样效率很低。然后呢中央还是实行半计划经济，你就是说股市这样金融的东西吧，他也要操纵， 全世界可能也就中国在这操纵股市了，放在把这股市放在他手里，他觉得怎么样就要怎么。在股市这个东西，他有他自己的规律啊，每个国家股市都有它的规律。你这么操纵股市的话，包括操纵那个货币市场、期货市场，就操纵金融，还是过去计划经济那套思维。那么这套思维现在又是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双方的冲突就很严重。现在很多矛盾都是这种，市场经济和那个计划经济思维，就是中央统治经济的这种思维造成的这个冲突，这是根本的问题。
我们继续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打来的电话。四川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两位主持人你好。
您好。
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我刚才讨论一下那个阅兵的问题。我知道中国不民主也腐败，这是个问题。这个阅兵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好。
再一个就是中国为抗战死了3000多万人老百姓，假如你们是可能是从有受过什么，给国内受过什么不好的待遇跑到美国去了，可能你们上一代，可能你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也受过日本压迫是吧？现在几千中国人死了几千万人抗战，这个甲午战争跟日本。经历了中国2次，现在中国，封官怎么改革开放，怎么现在强大了，阅阅兵沾沾了哈。现在日本连道歉都不道歉，你们身为中国人，虽然现在跑跟咱美国去了，可能待遇比中国要好一点呢。
好了，谢谢四川的张先生，别扯远了。接下来请新疆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您把您的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通过耳机，通过话筒来跟我们谈话。
好，你好，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的意思都是，我看你美国之音找的那个嘉宾，都是说中国不好的事。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上海复旦大学那个张维维，你叫他给他们播来回在自家说一下嘛。你找的人都是说中国不好的事情，你找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给他们来回辩解一下。好吧，
好，
我推荐一下，谢谢啊。
请魏先生先来回应一下，找大阅兵有什么不好？你讲了半天
他说我们净找一些，说你美国之音净找说中国不好。我倒想反问他，你觉得中国有多少好的东西啊？没有多少好的。现在老百姓家里生活也好，平常看到的这些事情也好，真的没有多少好的。一个国家如果总是，古人都说嘛，一个国家总是在谈论自己的弱点的时候，这个国家蒸蒸日上。一个国家天天颂扬我的君主怎么怎么样，这国家肯定就要糟糕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你能看到问题并且解决它，你就蒸蒸日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常谈政府的这个缺点，包括政府自己也应该经常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来改进它，才能蒸蒸日上。包括你们这些想维持共产党继续生存的人，你这个共产党如果不看到自己缺点，你们那么主席毛泽东说过吗？你要不看到自己缺点不去改正的，你就要完蛋。毛泽东、邓小平都说过类似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新疆的张先生应该仔细看一看这些啊，新疆刘先生应该看看毛主席著作、邓小平著作。
习近平他自己也说，我们要洗洗脸、照镜子。
就是，对，
是。好，我们再接听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我好长时间都没有收看美国之音了。我想谈两个问题，请大家让我把话说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什么是实干家啊？什么是空谈家？说实在的，实干家啊，就是我们的习主席啊、李总理啊、王书记，他们都实干家。什么是空谈家？那坐而论道，你坐在从来没在中国生活几十年，没在中国生活了。你坐而论道，而且作为一个杂家在那里坐而论道，你要做专家，不能做杂家。什么“一带一路”啦，亚投行啦，什么这个民族问题，什么都谈，就那么一个专家可以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谈上一年，这就叫专家变杂家，突然之间就变得让人觉得，这人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你又不是国务院什么什么什么总设计什么的。所以说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民众人士不要把个人的恩怨放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不要去挑动老百姓的这个情绪。你比如说大跃进兵吧，你说有那么多钱花在老百姓贫苦老百姓身上，那么这大跃进怎么不是花在贫苦老百姓身上？那参加跃进的官兵他也是会拿到一定福利的，他才那么当长时间不给发点福利，对不对？还有你说印度那么穷的国家，他是不是在往外层空间发射这个探测器呢？美国因为穷人呢，他不能说把这个什么探测器不往火星上发，把全权分给穷人，这个不要煽动老百姓的感情。希望您加宾，
好的，谢谢您，夏高先生。魏先生，
这高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嗯，
就是说这些参加阅兵的人能有福利，这个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去我在国内当兵的时候，参加类似活动可是没有福利的，现在得靠福利来养他们了。这个高先生提供一重要信息。另外他说什么杂家什么专家要有，杂家也要，是所谓的实干家和评论家。首先你要有思想你才能做事儿，你连想都没有想到，你实干你干了什么呢？对不对？也许你干的还正好是坏事呢。所以我要提醒这个刚才宁夏高先生，您还是抬头看看路，看看这个大形势，然后你再去实干，否则的话你干的可能对老百姓是有害的。这个不是说你实干干出来就一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空谈轻谈还是很重要的，要让大家看清楚事物，看清那个认清那个从理论上看清我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对不对？
嗯，好，再请河南的董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董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反正都是为了中国人好嘛，是吧？我认为就是共产党他肯定对，我认为他是有功的，但是我也知道共产党肯定他是独裁，是吧？想让共产党下台啊，我估计我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不知道魏先生呢，你怎么为这个共产党有人说3到50年共产党肯定会下台，我不知道那个魏京生您评论一下，就是共产党什么时候下台。
嗯，好，等一下我请魏京生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再接听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要提出？辽宁的王先生，您还在我们的线上吗？
河南王，
听不到，我们再试一下河南的王先生。河南的王先生，您好。河南的王先生在我们线上吗？也听不到。魏先生，请您回答一下刚才这位提出的问题。
董先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共产党也是有功劳的，这个谁也没有否认。你比如当年抗击日寇的侵略，共产党也付出了很多牺牲，像我父亲他们那时候也在那儿，他很多朋友什么也都打死了，或者负伤了，在老家当农民了。共产党也确实不能说一点好事没有，但我们说的不是说你做了一点好事，天下就什么都得听你的。你做了一点好事，现在你就有资格做坏事了，你就有资格把坦克车开到街上去杀老百姓，你就有资格饿死好几千万老百姓。你没这个资格，对不对？不是说你做了一点好事你就有这个资格。这个我在家里和以前和我父亲也争论过这个问题，他弄得他没话可说。确实，你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劳，哪怕就算抗日就是你抗的，还不是人家国民党抗的，就是你抗的，那你也没资格把老百姓饿死好几千万，把坦克车开上街来屠杀老百姓，干这种事儿，没有资格干这种事儿的。所以我们评论问题的时候，不要老说我过去有多少功劳。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要主要我们，有人说你们就是看不喜欢共产党，你们就是被共产党迫害了。说实话，我跟共产党没有私仇。我现在很多共产党的人，我们仍然是老同学、老朋友，没有问题的。但是公是公，私是私，公家的事儿，我们说这些事儿，既是为国家老百姓着想，其实对你共产党也是有好处的。你不听我们的，最后你会走到深渊里去，就是这样。你而且把国家带入深渊，这是完全不应该的。你有没有功劳，那个根本不重要。
他这位董先生同时也关心，共产党 他说共产党没错是独裁，但是如果共产党下台会怎么样，共产党会不会下台？我估计你们关于这个在海牙举行的中国之路研讨会也经常大家在研讨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共产党有没有下台的可能？如果共产党下台，中国会天下大乱吗？
这些问题呢，往往是正式的会议开完了，晚上大家彻夜喝酒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谈的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在海外已经熬了20多年了，在这儿从事这个民主运动的工作，确实也很累了，很疲乏了，经常在想共产党会不会垮台了。我讲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我告诉大家，咱们又不想从共产党垮台里得好处，而你们这帮人说实在的，你们在国外已经生活得不错了，我不指望你们将来能回到中国去，你们也不想回去当官，所以咱们就是替中国老百姓在推动这个民主而已。他垮不垮台我们从中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只是一种给自己国家老百姓一个奉献。第二就是说，就在大家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像古人说的，说那个叫什么，行百里路半九十，你走了90里路，你觉得才走了一半，其实快了。你看共产党现在内斗到这个程度，而且中国的经济要下滑，从江泽民那个时代以来，就是64以后啊，说实话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合法性了，没有老百姓的这种认同了。那么他的统治靠的什么？靠的经济不断的发展，这是江泽民的功劳。他把经济对外贸易搞好了，经济不断的在进步呢，维持着还有半个合法性。老百姓就是，我虽然认为你是不合法，但是我忍了吧，现在过得还可以。但是现在经济下滑了，就说实际上共产党日子快熬到头了。那么所以我说大家应该有点信心，不要太失望。
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
啊，
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你对中国现在人权和民主这种局势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呢，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或者邓小平时代，人们对人权没有什么太多认识。那个时候他们搞这些倒行逆施呢，就是还是大家也就忍了。可是现在呢，全国人民的普遍的人权意识在不断的上升，而且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习近平再搞这些倒行逆施的事，老百姓不会再接受了，就是旁观者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接受了。
对于现在中国，我们看到最尤其是今年很多的维权的律师了，一些异议的人士了，基本上很多都被抓起来或者受到监视、受到监督等等，你怎么看待目前这种状况？为什么替老百姓说话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说话了？
连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那个时代都不敢这么放肆。你以为你靠抓几个维权人士，你就能把老百姓给镇压下去吗？你就能让舆论像过去毛泽东时代那么疑虑吗？毛泽东时代的舆论一力是靠他能把老百姓给忽悠了，他有那本事。你现在习近平没那个本事，你最好不要去镇压那些律师什么，没有用。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是大家谈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讨论北京大阅兵它的对内和对外的含义，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